嘿，老杨，
你好，
你在干嘛呢？
马老师，你好，我在休息。
你看，咱们都是死钢死口的词儿。今天我们看什么书？
今天这个书你来指定。
好，我来指定。
你从来都没有指定过任何一本书啊，太不负责任。
我不读书，不看报。你送给我的这个二手的 Kindle 哈，我告诉你，它不插线，它根本启动不了。
嘿嘿，你还欠我一人情。
我还欠你一人情。
你还得请我吃两顿饭，一顿饭就好几百。
今天我们看什么书
啊？今天看玻璃球游戏。
玻璃球游戏哈，我一听这名字让我就感觉是一个类似于什么博弈论啊、拓扑啊这种写一本书用来骗钱的这种书籍，但其实不是。
对，他讲游戏的，讲怎么开发游戏，对，怎么赚钱，完了怎么上市，就讲这个。
赫尔曼·黑塞。
赫尔曼·黑塞，你读过他什么书吗？
我看看他的代表作品哈，《荒原狼》《东方之旅》《玻璃球游戏》，一本也没看过。
挺好，挺好，挺好。这就是你的风格，可以。不读书是你的特征。
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的天，
对，
这个实在是太孤陋寡闻了啊！前一段时间我在看一系列这个，真是物理化学这个天文学的科普类的东西，他每提到的那几位什么诺奖获得者哈，我发现大量的还真都不认识。你说是这么大成就的人啊，作为一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其实对他们是知之甚少的。按理说文学离普通平头老百姓还相对近一些。
诺贝尔奖这个事儿啊，咱们看那个 Big Bang， 对吧？
我没看，最后一集是那个 Sheldon 获得了，是不是？
他获得了，我没看。
好像是啊，我看到一个片段是这意思。
他们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的。但是的确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而且有很多人的这个观点吧，也不见得就是对的。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他可能获了诺奖以后，过几年就被另外一个诺奖给推翻了。
前一阵子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反复的预测这个疫情的走向，反复的错，就没有办法。一会儿要结束，一会儿要结束。
那他是不是应该把奖退回来啊？啊？不是，这是因为写新闻，这写新闻的人瞎写的吧？人家没准是原话，
自己预测的，自己预测的。因为现实世界太复杂，
没错，
就不是一两个模型能够解释得了的，特别是那什么经济学家呀。行，回过头来说这本书啊。
好，
这本书是一本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不是一本严肃文学。
严肃文学，科幻小说也是严肃文学。不是，你在哪儿形成了这个错觉，说科幻小说不是严肃文学的？
科幻小说啊，当我们提科幻小说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把它当做这个叫做类型文学，对不对？类型小说。
什么叫类型文学？
类型文学就是它限定在一个，就是它这个类型只针对的刺激人的某些这个心理啊感官上的一种愉悦感，就是看这个类型的人他是用同一个就同一类的刺激方式去刺激他阅读获得好的感受。
那科幻文学刺激你哪了呢？
科幻文学就是对未来的想象，就是对未来社会。
他是刺激你上半身，他刺激你下半身了？
哎，这就不好说了吗？有的人这个是靠他刺激下半身的嘛，对不对？什么那么玩意儿？
不是，你这个定义的有问题。
这不是定义哈，这就是一种个人的理解。那你说什么叫类型文学？
你要这么来说的话，它其实它是有一个系统的。就比如说我们来谈这个文化或者文明，对吧？然后呢，我同时的来看这个侦探小说，说东野圭吾，或者说这个就福尔摩斯系列。但你在东野圭吾的这个文字里边，你还是能感受到这个日本文学的一个系统在里边，就是它的整个的那个文化氛围是有点像的，也有可能他描写的就是日本那个事儿啊。 或者说是日本人他们是怎么想怎么做事情的啊，就这个是一个文化氛围的一个事儿。所以你说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一定是类型化的，这个我说不准，反正我觉得类型文学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概括的名词。那总而言之呢，这个玻璃球游戏为什么我把它称作是一个比较早的所谓的这个科幻文学呢，它跟那个凡尔纳什么的肯定不一样啊，就它不是说我想象出来一个这个实体的世界，我进去然后我去探索然后最后获得了一定的结果，不是这个样子啊。它呢还是说有一点这个东方的色彩，就是他们西方人想象东方的色彩，他们想象的是一个精神世界，就是基本上说是在一个未来的世界里边玻璃球游戏呢是就这样的一个游戏，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呢基本上融合了这个音乐啊，融合了数学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人类精神文化的方面形成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符号系统。那这个系统呢融合了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精神财富，就是你就可以这么想象啊，你把它抽象出来，所有的这个知识和精神的层面的东西
太抽象了，
都抽象到这个游戏里边了。那么咱们现在的科幻小说它会怎么写啊，如果但凡说咱们现在的科幻小说说有这么一个故事情节在这里边，它基本上会给它抽象到一个计算机系统里边去，
是的，
对吧，
虚拟的
就是说人类所有的这些知识文化都变成了一个计算机，它呢会放到一个实体系统里边去，就是它可能说在某个星球上面有这么一些服务器，这么一些计算机就把这个东西放置在那里了，然后它控制着人类。某种意义上说的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科幻小说跟刚刚说的这个玻璃球游戏它不一样的地方，但我同样还是认为玻璃球游戏是个科幻小说，就是因为它讲的是这么一个未来世界的事情，但是呢它没有实体化，没有完完全全的实体化，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以前有一本科幻小说叫这个索拉里斯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我有印象，应该是没看过。
就这本那个科幻小说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处理的呢，它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实体化的这种处理，就是它讲的是一群人到了一个星球，一个未知的星球，然后那个星球它是有一定意识的，它本身就是有一定的意识，然后呢它能反馈人类的意识，就是你进去的每一个人他的星球上面的这个意识跟你的意识是交织在一起的，就讲这么一样的一个故事。你看它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就是你比如玻璃球游戏它讲的是一个符号系统，它呢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介绍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它没有介绍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玩这个游戏的，它讲的是说这个主人翁他怎么来思考这些精神系统的事情，然后最后他怎么样做出他个人的选择，然后最后他的命运的一个事儿。但是到索拉里斯星的这个里边呢，他就是讲了说未知世界里边有这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它会跟人发生这个互动，发生互动了之后你看它的主体啊就从主观的个人，就是我这个主人公某种意义上转到了这个星球，然后和它交织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再到现在咱们来看这个科幻小说的时候呢又不一样了，它更多的是说我个人不大重要，我个人的这种选择其实是一些机械化的选择，跟我的个人的意识啊某种意义上也不大重要了。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类型化体现在哪儿呢，它体现在我是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考虑来做的个人选择，就比如说我要救一个人，比如说我要救自己，比如说我要拯救这个文明，就是类似于这种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叫主观层面上意识层面上或者说是精神哲学的这个层面上的一些选择，然后呢它实体化的过程就往往变成我到一个未知世界里边，那个未知世界里边展现一个特别强大的实际的世界在那儿。就是刚刚说的，如果说咱们现在的科幻小说要写这个玻璃球游戏，它就会变成就是这个玻璃球游戏它存储到了一个 未来世界里边某一个星球上面的服务器
云端
啊，然后他是怎么控制这个世界的，然后我怎么去跟他去做斗争，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现代的科幻小说。
嗯，这就类型化了。
科幻小说。那么这本小说呢，为什么我特别提出来？它是虽然啊，他得诺贝尔奖是因为《荒原狼》这本书，而且呢，这个《荒原狼》呢，他被就有很多人把它誉为说是这个叫现代版的《尤利西斯》啊，或者德国版的这个《尤利西斯》，但是这本书本身。荒原狼本身比尤利西斯要好理解得多，好理解得多，它反映的也是人类的困惑，就是知识分子这一块的困惑。但是真正意义上赫尔曼黑塞集大成的，或者说他倾注，我觉得他倾注这个心血最多的就是这本玻璃球游戏，基本上代表了他整个对于他一生的整个的回顾啊，我感觉。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讲这个情节。刚刚讲到了上半部分，对吧？上半部分呢，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游戏，它代表了人类的
精神世界
啊，精神世界的顶峰啊，精神世界顶峰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玻璃球游戏。那么它其中的一个主人公呢，就这个主人公就叫柯乃希特，他呢是一个孤儿。从小呢就是在宗教团体里边抚养成人的，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他凭借着自己的这个才能呢，最终成为了这个团体里边就是最顶端的那个人，他就成为了玻璃球游戏大师，
就是玩这游戏玩的最好。
在那个世界里边，就你还不能简单的说玩这个游戏跟你玩你那个游戏一样的，不是那么回事，就是那一个游戏它基本上就是精神世界的顶峰，你可以理解就是它那个时代的，
就是那个世界的唯一，
精神的唯一，就是精神的集大成者，就是那个世界的宗教吧，就这么说。
不好理解，不好理解，
不好理解吧？就是它在这里边做了一个类型化的区分，那么就是人类的世界在那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精神的世界和一个实际的世界，
就像一个大一统的全世界人民都在玩的一个网游。然后呢，就是你白天你就在这个上班，你在现实世界里苦哈哈的啊，晚上你就连线进去，就跟咱们前几年看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头号玩家，有没有看那电影？
那个我看了，但是它还不一样。
嗯，
它还不一样，因为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说就是这个游戏，就是这么一个游戏。它这个 game 这个词是叫什么，就你更多的应该把它理解成一个宗教，就是它就代表了人类精神的顶峰。
我觉得游戏有一些游戏还真的具有宗教性，你比如说啊，咱们俩相比的话，你还玩过魔兽世界，你甚至还沉迷过一段时间，对不对？
我谨遵防沉迷系统的教诲。
但是呢，但是你沉迷了一段时间是吧？你现在想想，在你玩这魔兽世界的时候，当时我还记得你老婆还特意给你组装了一台高性能的电脑是吧，支持你。
我靠，我自己组装的。
然后就相当于以实际行动表达还是相对支持你玩游戏的啊。在那段时间啊，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现在回想哈，那就是一套宗教，魔兽世界。
不是，没有。
不是吗？
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他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嘛， Q time。某种意义上来讲，你要从虚无的角度上来讲啊，都是 kill time。
对呀、啊，
就是精神世界的东西都是 kill time。这个就看你站在哪个站位上来考虑这个问题。对，前面是讲他成为了这个玻璃球大师，就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本书。但是现在在书店里边啊，就它一阵一阵的。你看现在的书店里边，我这边边上的这个书店，反正每天这个橱窗里边都是那个夏目漱石那个《我是猫》。反正都是我是猫，我是猫，我是猫。有可能很多人喜欢猫，他就我是猫。
那我是猫也有日子了，
有日子了，都是翻来覆去就那几本书。但是赫尔曼黑塞的这些书呢，反正就少。回过头来讲，就那个时代的书，因为他是经历了整个一战、二战，所以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写的东西，某种意义上，你现在回过头去看，都带着一种特别特别迷茫，
不知道人类方向，
然后特别的这种精神困惑，就某种意义上是很悲观的啊。你去看海明威对吧， 虽然他是个硬汉，但最后他也给自己来了一枪。他有时代性在里边，他有时代性在里边。那回过头，你在看这个玻璃球游戏的下半部的时候，你就有所理解，就是这个人他在宗教团体里边不断上升，上升到了顶端，成为这个玻璃球大师了。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了之后呢，他逐渐觉得说，我的这个精神王国的事情，好像跟现实的民众是脱节的。他没有办法去给民众去做出贡献，就是他觉得自己就生活在这个象牙塔里边，于是他就到了现实世界里边，他想什么呢？通过教育来改变整个的世界，所以他就给别人去当这个家庭教师去了。
嗨，
给当家庭教师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特别黑塞的一个结果，他在一次这个带着这个孩子出去的过程当中，在游泳的时候去世了。
哎，溺水
啊，就游泳就淹死了，就突然之间就是偶然性结束了他的一生。
这么这个干脆利落，
干脆利落，就非常干脆利落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赫尔曼黑塞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相对年轻的时候，他写过一本书叫《在轮下》。
嗯，
就这本书呢，现在国内肯定就少了，就是读的人少了，卖的人也少了。因为这本书他基本上从头到尾在批判当时的德国教育体制，这些人都属于是这个世界的比较另类的人物，就是他们的自我太强大了，所以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他们。反正赫尔曼黑塞的这本书，它的大致的情节是这样的，但是它写得很厚，而且呢，里边有对于很多问题的这个探索。我是很多年之前读的了，最近没有读过什么小说，就反复的说的，都是以前的事。就是，但是这本小说给我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因为赫尔曼黑塞是，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德国作家里边最好理解的一个人。
最好理解。
对，跟东方的这个意识形态靠得比较近的这样的一个作家，他读老子、庄子、孔子，他都读，然后他写了一本叫《悉达多》的书，其实就是乔达摩悉达多，就是那个佛陀，就是他怎么成佛的，完了之后经历了这个精神上的黑暗啊，经历了精神上的挣扎啊，完了。最后超脱的这样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这种预言性的故事。
所以你觉得他写这个书，他最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基本上想要表达的都是一种很荒谬的感觉，就是人生就这样，就是你的精神系统里边的这些事情，当然某种意义上你肯定，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就你肯定是要结合着这个实际来的啊，但是你在实际的这个生活里边，你遭遇的是偶然性，你遭遇的不是你向往的精神系统里边的那种永恒性，就这个本身是一个矛盾。
你看他这个情节里边讲的是说，他都已经成为玻璃球游戏大师了，他反而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太有意义啊，不满足。
对，
然后又回到了这个现实世界，对吧？如果要是沿着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些这个做文学做艺术的人啊，做哲学的人啊，这个在精神世界上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甚至一直源源不断的这个不懈的去探索，但是他在他书里边写的是说，我对这个精神世界不满足了，是不是把自己的这个一生的事业给反掉了？
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呢，你反过头来也不能这么说。这让我想到有一个哲学家叫维特根斯坦，就是前几年有一本他的传记，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就是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他呢是当代特别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啊，他写了几本书了之后，给哲学界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啊。然后他就觉得研究哲学没什么意思了，
独孤求败。
他就回他的那个老家去
教书，
先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建筑，就是他盖了几个，他设计了几个房子，完了之后做了个建筑，他家里好像挺有钱的， 然后呢就去教书去了。但是他这个人也是很矛盾啊，他教书的时候呢就是学还是很严厉的，反正学生说他什么的都有，也有说他教的不好的，但是基本的这个脉络是这样。当然他最后没有在游泳里边死掉，他反正最后死的时候还写了一句这个墓志铭，他说叫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 就他觉得自己一生还是挺精彩的。对，就是他也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以前是研究哲学的，他之前好像是跟着那个罗素去学哲学的，写了一本叫就先是研究那个逻辑学，然后后来呢又写了一本这个，就基本上在哲学界里边叫完成了这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完了他的有一些书我还看过，还挺有意思的。到他那个阶段去研究这个哲学方面的问题，到他后面的这些哲学的著作里边有很多其实是回到这个东方的一些表述了。东方的表述就是东方的表述就是有神秘的东西，那些神秘的东西反正你也说不清楚，那些就是神秘的东西，就类似于这种翻来覆去的说的这些话，对吧？就是《金刚经》里边说这个非法相非非法相，对吧？就是
你要这么说，克苏鲁讲的也是这个啊，克苏鲁讲的也是这个，有一些神秘的东西，神秘可怕的东西啊，人类不知道，但是一直在无限的去接近，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深浅。
是这样，是这样。你看在哲学里边，你像原来康德他们其实就翻来覆去的讲这些概念。你看原来康德就说好，有一些东西是要靠信仰去解决的，不是靠我哲学去解决的，我这知识论系统里边我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解决我们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对吧？这些知识的边界，超过这些知识的边界的那些问题交给信仰去，你自己去靠信仰去解决去，对吧？然后到后面呢又有人说不行，我又要翻过头来再研究研究这个往外边跨一步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又到了这个维特根斯坦呢，他就说哎，这是个语言的问题啊，好像是翻来覆去都是个语言的问题，就然后最后说有些东西是神秘的。
那这哲学家们就低头了，哲学家们像你解释不了的东西交给信仰来解决，解释了交给科学来解决，有你哲学什么事儿？我就问问
这个就是罗素说的，哲学就是去解决说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的这么一个学问，就是大家都没有搞清楚，就总得有人去搞这个事儿。但是至于说能搞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再说，
就是搞不出来就交给信仰，
这个是一个说法，要靠悟性啊。按禅宗的说法就是你要靠悟。
哎呀，靠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哈，就是交还给人类的基因啊。
那叫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神，可以吗？
可以可以。所以说这个玻璃球游戏啊，这玻璃球游戏给了你什么启发？
就是第一，赫尔曼黑塞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就是从以前来讲我也喜欢他，他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跟东方离得比较近的这么一个作家，我是强烈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如果说对于德国文学感兴趣，或者是对于那个时代的这个文学感兴趣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就是去读这个书也不累。有好多书吧他读起来很累，因为他跟这个东方人的这个思维习惯或者说是想法的不一样，但赫尔曼黑塞呢不是，他是一个跟东方离得很近的这么样的一个作家。这本玻璃球游戏呢就是他的集大成的一本书，就是他的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思考啊都是在这本书里边有体现的。他的之前的那些书呢，比如说在轮下，或者说荒野狼，或者说悉达多，都代表了他某一个时刻的思考，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所以他是有比较强的这个指向性的。但是回到这个玻璃球游戏这样一本大部头的这个小说里边呢，他基本上把他对人生的思考，把他对这个精神世界实体世界和人要做什么，然后最后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命运的无常，就这些问题全都给表述出来了。而且不是咱们这么说啊，说一句话说无常两个字就行了，他是有一些代入感在里边的，因为他很大的篇幅在那儿，就这些都在写他对于人生的思考，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全部都是这一块的结构。而且这些思考的内容呢就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说的，他把对于 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的这些理解全都融入在里边了。所以这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我觉得赫尔曼黑塞反正在某个时间点啊，就比如说也有周期或者五年或者十年，他肯定还会再一次被人提起来。
提起这个人会因为什么？比如说社会什么风气转向啊，现在流行什么什么，流行丧，或者这段时间流行这个激进一点，这段时间流行佛，佛系啊，佛系的佛，他才会把这些相关的有这类思想的或者这类思想的代表性人物给炒作起来嘛，对吧？才可以卖书嘛。如果大家在炒想炒黑塞的话，会从哪个点上下嘴？
对，整体上赫尔曼黑塞他跟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是不符的啊，这个咱们必须要承认。
为什么？
就是他是批判为主，是虚无主义为主，就是
啊、
悲观主义为主的一个，就体现迷茫的这么一个。
是不是偏丧？
我不喜欢这个词，你们老是用这种词。
我不喜欢用这种词，是现在大家喜欢用这种词。咱们就这个就切换语言体系嘛。
那你能不用吗？你纯洁一下语言系统，你别用行不行？
也可以也可以。那就是偏什么？偏悲观偏消极是吗？也没有消极吧。
也不能说是消极。就是消极这个事情看谁怎么看。
哎，我觉得凡是在小说里边写游戏的都不消极。
也不是，它代表的是一种追求，但是最终来讲追求这个东西吧，你就知道精神层面的追求很没有终点的一种追求，它不像是说咱们就在那儿这个探索一个外太空，完了之后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总有一天到宇宙的边界，它不是这么一个概念。